好，我们接着看罗马书第十四章。罗马书第十四章，这一章的题目是守爱道不绊倒人，叫我们学习主的爱的道，就是十四章的第十五节。十五节说，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也就是我们要按着爱人的道理去行。这个爱人的道就是主的道，主的道就是一个爱的道，也是善道，也是爱道。所以这章就告诉我们，从十四章到十五章，可以说都是叫我们怎么样去担当别人的软弱，去担当，那就是爱的道。爱的道就是担当别人，也彼此接纳，也彼此担当。十四章到十五章基本的意思都是叫我们要担当，所以这一章就是守爱道不绊倒人。我们现在看见一到十二节，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是第一段。这一章一共就分两段啊，第一段一节到十二节，不可论断，不可轻看弟兄，两个不可。整个这一段里告诉我们，你不要论断弟兄，你也不要轻看弟兄。当然他讲到的是关于食物的问题，食物的问题好像不大，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你不要论断，你不要轻看，不要论断，不要轻看。要我们怎么做呢？先看第一小段，就是一节到六节，接纳信心软弱的，不可轻看，不可论断。那应该怎么做呢？两个不可，那就是要接纳，要接纳。但是我们首先要提出来，这里所指的接纳的意思就是说，不关系真理原则问题，不违背真理原则问题。一说接纳，我们不是样样接纳，把假先知假道理样样都接纳进来，不是，而是说在不关系到不违背基督的真理的原则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接纳，应该接纳。什么叫接纳？这个接纳里面就包括担当的意思。接纳，接纳并不等于我们就同意，那也不一，也不是，并不是同意的意思，也不等于我们就合一了，我们就大家就完全是相同了，它不是相同，因为有异议，有不同，所以才谈得到需要接纳。接纳就是担当包容，担当包容。比如这次大会，包括各个的啊，布道大会，一个布道大会，各个宗派的人啊，各个教会的人，这个教会里面可能是有长老会，也可能有浸信会，那这个也是需要彼此接纳，不然的话，这一个布道会都开不成。你坚持你的观点，他坚持他的观点，但是在传福音上是一致的，在真理上是一致的，在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上是一致的，在基本的真理的原则下，那当然彼此就应该接纳。所以这个接纳的意思我们要知道，并不是等同，并不是我因为完全同意我就接纳，正因为有一些的意义，但是需要接纳，需要在爱心里面。这个接纳就是包括爱心，就是指的告诉我们，我们在爱心里担当，在爱心里包容。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六节，保罗说这里所指的就是讲到吃的问题，又讲到守日的问题。所以这两个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这两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啊怎样做和不可怎样做。不可因为这个吃的问题，你就轻看弟兄，你就论断弟兄。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点，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所以这个问题是为什么信心软弱？因为信心软弱，所以有的人就这个吃或者那个就不吃，因为信心软弱，有些东西他就不吃，或者有的是因为他的习惯性就不吃，或者就是信心软弱，他觉得吃了良心受责备，吃了他就不舒服，是吧？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们要接纳，要接纳，但是不要辩论。所疑惑的是，既然叫接纳，就是不要辩论了。辩论什么呀？我非要说个清楚，我是怎么样一个看法，你就得跟我，就是要求人家跟自己一样。那这里面就是不什么呀？不接纳，也就是不担当。所以保罗这第一句话就清楚告诉我们说，信心软弱的，他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是信心软弱，那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担当，应该接纳。那并不是啊，关系到真理的问题。所以关吃和不吃的问题，还有一个前提是什么？这里讲到有人信百物都可吃，那就是神所创造的万物，那这些个都可以吃， 你是蔬菜一类还是肉食一类都可以吃，但是有一个前提啊，这个我想我们首先应该提出来，就是大家看一下十五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十五章，这是一个大的前提，就是在外邦教会，对于外邦教会来讲，圣灵亲自指出的禁止的几样里面，那个是绝对不可以吃，不包括在今天保罗所说的之内。啊，这个我们要弄清，不能说白无都可吃，咱们大家吃血吧，那个是关系到信仰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读两节《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二十八、二十九，这也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到耶路撒冷去，去总会去开会，最后得的一个结果。特别二十八节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这个是耶路撒冷总会呀、雅各呀、以雅各为首的，他们写信交托给外邦教会。让他们当守的是什么，我就把它念一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的事。哪几件事？第一，禁戒即偶像的物，这个是不可以吃的。第二，就是血。从旧约到新约告诉我们，血都不能吃，不能吃就不能吃，你不能说因为他吃血我就接纳他，这个不在这个例子里面，这个是属于真理的问题。因为血是生命，血可以赎罪，血是永远不可以吃的。祭偶像之物也是这样，还有勒死的牲畜，等于是三样，死三样，有勒死的牲畜没有放血，所以也不可以吃，还是关系到血的问题。第四什么？就是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所以这两节圣经是耶路撒冷教会，就是犹太的教会写给外邦教会的，对他们的要求，对他们的要求。所以这里我们也必须要提一下。所以保罗，我们翻回来，保罗讲啊，心性软弱的你要接待接纳，你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啊，他可能有疑惑有些问题，你就不必辩论，你就接纳。接纳就是你我们能够什么，能够包容，能够担当，不必去非得去追究问题怎么样。有人信百物都可吃，那这样的人是信心很刚强的人啊，百物都可吃。为什么说百物都可吃呢？大家就是在本章圣经的第十四节看一下，保罗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所以说百物都可吃，因为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是神所造的嘛，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他就不洁净了。这是十四节。还有二十节，大家看二十节，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这样跌倒，他就是他的罪了。凡物固然洁净，所以这个食物本身也没有什么不洁净的啊。特别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啊，提前四章四节提到，所以关于食物的问题啊，保罗在很多地方提到。因为提前四章保罗讲到什么？讲到那些个异端的问题的时候啊，有两种，有一种人禁戒什么？四章三节，提前四章三节，他们禁止嫁娶，这是不对的。还有呢，禁戒食物。所以保罗接着说，禁戒食物是不对的，就是不许人吃荤，完全吃素，就是神所造将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第四点，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拒绝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所以保罗就是等于反驳那些个什么呀，传鬼魔道理的人。因为末世有些人传鬼魔的道理，他们又禁戒嫁娶，又禁戒食物，把它当作一个道理来传。所以保罗说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违背真理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所造的都是圣洁的，是好的，是好的，也感谢着领受，因着神的道和人的祈求就成为圣洁。神的道就合乎真理，因着神的道，这个是本身是合乎真理的，凡物都可吃。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是这样讲。所以保罗的书信前后呼应，给我们都能够给我们证明啊，就是说的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是洁净的。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所以吃蔬菜只是因为它软弱，而不能够当作一个条例，大家都不可以吃荤，那就是错谬了。所以它软弱，它只吃蔬菜。所以底下就谈到了怎么样叫接纳。接纳的意思，这里有两个不可。所以什么叫接纳啊？我们嘴上说接纳，实际上又批评论断，又瞧不起人，那你就不叫接纳。是不是接纳的意思就你用爱心里包容了，爱心里担当了。所以第三节说，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什么人轻看爱轻看人呢？因为自己信心刚强，他信什么都能吃， 吃啊，你吃的人他就什么觉得我能吃啊，你为什么不能吃啊，所以就轻看人，又是论断人，不吃的人也不可论断人，那就反过来了，那就是被轻看的人他倒论断别人，那也不应该。所以这两方面都不应该，一个是我们不要轻看人，那你要担当啊，你不要轻看一个你不吃的人，因为他吃你就论断他，你以为自己对，以为自己就是要这样，那这样也不对，也不可论断。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彼此接纳的一个原则，什么就是不可彼此轻看，彼此论断。因为这里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接纳，第一节告诉你心情软弱你要接纳，为什么要接纳，这里更重要的是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神接纳他，神都担当他的软弱，神都看见他信心软弱，神接纳，我们常常就不接纳，那你就是没有神的信，是吧？所以在这里第一节到第三节告诉我们，神接纳，所以我们就也应该接纳，应该接纳。那接纳就是不要辩论，接纳就是不要什么，不要随便论断，也不要轻看。底下就责备这些个论断人的人，你是谁去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我这节来回看呢，大家看一看，究竟这个论断别人的仆人，这个别人是谁？底下又说自有他的主人在，他这个主人是谁？啊，可是最后一句呢，又说因为主能使他站住，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人，这个主人就是主，就是基督，就是神，是不是？你是谁？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己是谁。我们常常论断人，就要不认识自己的地位，不知道你有你的主，他有他的主，我们同有一位主，我们都要受到神的那个审判啊！神接纳，那我们就是被接纳了。你们别人不要去论断，是吧？所以这就是说你是谁，就告诉我们常常论断人的人，为什么论断人？就是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是一个仆人的地位。所以这一节圣经呢，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仆人的地位，我们都各有各的主，而且呢，都要在主面前要负责任的意思。所以你就论断别人的仆人，你论断别人，他是别人的仆人，就是主的仆人。他或站住或跌倒，只有他的主人在。啊，而且这个主人呢，就是主能使他站住。前面讲别人，讲主人，那最后一句露出来了，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所以就只告诉你为什么不要论断，也是指责这些个论断人的不应该，也是因为没有爱心。所以归根结底啊，接纳不接纳的问题是一个爱心的问题。爱心在符合真理的这个情况之下就应该接纳，因为主能够使他接纳。当然这里指着吃的问题，我想也可以扩大到其他的问题。你比如有一些个教会里面为什么叫做宗派和非宗派，那有一种教会啊，昨天我们这位朋友还是讲，是不是是一种叫做非宗教的教会，非宗派。宗派的意思就是在一个真理的这个大前提之下，在某些亮光上有所不同，所以有的是敬礼，有的是暗守礼，这个就是宗派不同啊。他坚持他的，他坚持他的，各有各的主宰啊，主也能够使他站住。为什么不接纳人呢？那认为人家跌倒啊，认为你们不对，你们犯了大罪。所以这里说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主也能够叫他站住，所以我们不要越权，不占地位，忘记自己是谁。我们也不过是个仆人，我们上面有我们的主人，是吧？所以保罗所讲的话，真是叫我们啊，不要离开主的爱的道理。底下又解释啊，讲到什么？讲到守日的问题。有人我们看第五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所以这里守日就是这日和那日，这也有不同啊。有一些个这个教派这个宗派里面也有不同，但是我们也要说明，这个并不是安息日会，安息日会是被列在异端里面。为什么？因为他们把他们的观点和得救的问题，就是真道的最基本的要道，真理的基本要道联系在一起，认为你不守安息日你就不能得救，这样连在一起，那就是违背了真理了。因为得救的问题只有印着耶稣的血和我们的信，没有任何条件，你附加任何条件，那你就是不是福音。保罗讲的就是别的福音，好像加勒在教会那个时代一样啊，你不行隔离，你不接受隔离，或者你不守摩西律法，你就不能得救。把这个问题跟得救的问题连在一起， 那就是错误的。所以这里的意思不是这样，守日不守日，比如有的人特别守礼拜五，我也见过这样的，礼拜五他们认为这是主受难的日子，在这一天怎样怎样，有人他日日都一样，有人或者在某一天特别要进食，在上海有一个姊妹，是不是？她是这个礼拜六、礼拜天都要进食的，那她就守住她的日子，那就是个人向神守着好了。只是你要意见坚定，你是怎样做你就怎样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主要在这里告诉我们是为主，绝对不是为了自己或者为自己某种观点，是吧？是为主而守，为主而吃，而且都献上了感谢，这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就没什么可议论的。让他守他的日子，你的不守就不守，但是每一天都一样，我们都要敬虔度日。吃也是这个意思，让你吃素菜或者你吃荤的，大家各守各的，不要勉强，不要勉强，在不违背信仰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大家都要互相接纳。为了什么？我们想为了什么？为了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同心合意兴旺主的福音。为了什么？为了能够实行主的那个爱的道。这个爱的道，最大的爱的道什么？就是使我们蒙恩，使周围人都因我们蒙恩，而不因我们的缘故使教会分裂，使大家彼此不能够同心。所以保罗呢，在临前九章也特别是在什么人中做什么人，为要得人，为要得人。我们就简单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讲到这个吃的问题，有的人长期住在新疆维吾尔族，那就是他们是叫做什么呀，伊斯兰教，他们的这个风俗，他们的传统就是伊斯兰教，他们的宗教就是这个。你在长期住在他们中间，你跟这些教会的人在一起，信了主了，你跟他们在一起，他们从来不吃猪肉，那我们也不要吃。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在什么人中做什么人。但是他们都在为主，而且也都感谢神，所以吃和不吃这个问题，我们不要随便的论断。主也给我们做了榜样，路加福音第九章，耶稣特别提到，是不是？这个约翰呢，开头啊，心肠也很狭窄的，两件事就证明了，是吧？路加福音第九章，一件事是什么呀？有人奉耶稣的名来赶鬼，但是呢，他们没有跟随耶稣，就没有跟着这个像这些门徒一块跟着耶稣。那么约翰就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禁止？耶稣说不能禁止。耶稣怎么说的？不抵挡我们的。那我们看一下这节吧，就是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49节和50节，耶稣怎么回答？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命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你看多么狭窄，是不是？要跟我完全完全一样才行，跟我们不一样那就是不对了，我们就禁止他。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当然这是指着奉主的名赶鬼，但是他主要的是他也是奉耶稣的名赶鬼，他不是奉别的名赶鬼只是他没有跟着耶稣。有些人是跟着司洗约翰的，或者跟着别人所以耶稣说不要禁止，因为我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所以后面一段当然又提到这个撒玛利亚的人不接待耶稣又是这个雅各和约翰出来了，说主啊，要我们吩咐这个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说的吗？耶稣转过来就责备他们所以我们的心在真理上要绝对的严谨，但在爱情上要包容，要宽大，要担当，要体恤。所以主耶稣也是这样教导我们，这是第一小段告诉我们不要论断这个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两个，不，一个不要论断，一个不要什么，不要轻看。底下第二小段为什么说不可论断不可轻看呢？因为我们死活都要为主，就是7节到12节，死活为主，这是第二小段死活为主，神前交账，这个也是同样的是连着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都把它列在第一大段里面。所以第七节保罗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一个人为自己死。既然我们追求爱的道理，是因为什么前面告诉你告诉我们说因为神接纳，所以我们也应该接纳。下面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接纳，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人为自己活，也不应该为自己死，就是我们死活都是为主。既然死活为主，那我们就完全遵守主的道所以这里说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一个人为自己死。你或吃或者守日或者吃这都是小事，但最要紧的要为主而活，为主而死，死活都为主。 所以第八节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无论是活着无论死总是主的人，那意思就是你不要去轻看论断别人，我们大家都要成为主的人，都要为主活为主死。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要为主活为主死，都不要为自己活为自己死。因为什么？第九节，因为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活，基督死了又活了，我要做死人活人的主。基督成为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活，又为我们死，又为我们活，现在一直活到永永远远。第十节又是指责论断弟兄的人，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所以从第十节一直到十二节这一小段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都要交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接纳，为什么要追求爱的道。因为你不接纳人，你不追求爱的道，有一天你在神面前交不了账，交不了账。所以这就告诉你为什么要论断弟兄呢，就为什么要轻看弟兄呢？你论断了轻看了，将来我们在神面前没法交账。所以我们可不能随便论断人，可不能人家这么说你也跟着说。我们常常会有这个毛病，人家一说这个人不好，这个仆人不好，好吧，你就品头品足样样都不好，是不是？也不是说这个人没有缺点，但是我们应该怎么看，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啊，这个把主流抓住，而不是说就这么批评论断起来跟着人家讲。不要忘记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这是个多么严肃的问题，我们都要交账。你有意无意，那你都要交账的。这不是指着白色大宝做审判的，这指着我们教会背景，我们在基督台前要受审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吧，还有五章啊，和你零后的五章，保罗都提到我们将来要交账，就是神显明隐秘事的日子，将来我们都要交账啊，就是四章五节。保罗在灵前四章五节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开头就讲到彼此论断的问题，你要做忠心的管家，我们不要随便论断人。保罗说他自己他是不论断自己，他说我虽然不觉得自己什么呀，不觉得自己有错，但是我也不能因此就成为义，所以连他自己都不论断自己。为什么呢？保罗能做到这一点呢？他说第五节，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到主来。这大概当中隔了很多，所以我们接着看啊，这个关于保罗的这一个书信，我们看到保罗的书信在哥林多前书，在哥林多后书都提到关于什么呀？将来我们交账的问题，这个实在是很要紧。如果我们常常想到我们要去见主，而见主的时候我们是否惭愧，我是非常害怕这一点。虽然也常常有毛病，常常犯错误，但是一想到这个自己很害怕，我能不能在见主的时候能够毫不惭愧，不至于交不了账。这里说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着暗中照出暗中的眼睛，写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能够得到称赞吗？还是到主那里还得到批评，交不了账？那零后五章我们就不念了啊。总而言之，保罗的书信里就很多地方，这里也是告诉我们，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我们都要站在神台前。这里就说没有一个例外，你以为你我行我素，我想怎么做怎么做就没有关系啊？可能人说我们是不服的啊，或者我们也不愿意向人透露的，也不愿意让人知道，那是神都要查看的。我们每一句话，耶稣说的，我们所说的话，将来怎么样？句句你们所说的闲话，句句都要供出来。这闲话，论断人也是一种闲话，句句都要供出来。啊，这是耶稣也这么提醒我。所以底下就告诉他，都要站在台前。底下保罗也引证了旧约，经常写着说，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有一天在基督台前，对于不信主的人是在那个白色大宝座在台前，哪一个人能够不向神跪拜，不向神承认？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神是慈爱的，不要忘记神也是公义的。所以十二节说，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什么叫说明？在英文里就是交账， 在英文就很清楚，就是我们个人，就是每一个人，我们必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有一天你要交账啊。这个交账就是说我们所作所为所言所行，主用什么来审判我们？耶稣也曾经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12章48节，12章48节，耶稣明明说，你们弃绝我的道，12章48节，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那主说你也不听，主怎么说我们也不听，我们还是不接纳，还是论断人，或者还是轻看人。主说怎么样？你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就是说我们将来在主的面前，什么耶稣用什么标准来审判我们？我们怎么样叫交得了账或者交不了账？主要的是你合不合这个道的标准，道啊，这个道，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你，主的道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学习主的道，不偏左右的学习，而不是讲公义就不讲慈爱，讲慈爱就一点公义也没有啊。所以说主的道，那主的道究竟是什么道？就是罗马书啊，最近我们读的7章12节，罗马书的7章12节，就是主的诫命啊，主的话呀。保罗怎样讲？7章12节，我想我们大家念一下啊。保罗所总结的这句话，一起念：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就这一句话，这就给我们。保罗在很多地方其实他是在讲什么呢？在讲的别的方面，但是他就讲的人的罪性，好像诫命啊来了，人到犯罪了，说你不可贪心，结果你的贪心反倒有了。但是保罗特别强调，律法的本身是圣洁的，并不是律法引诱我们，乃是罪借着律法来更加的引诱我们。所以他就去诫命是圣洁、公义、良善。所以我们要追求什么？主要的是这三个方面。就是说主的道是圣道，是圣洁的，主的道是公义的道，所以我们要追求公义，不要凭自己的想法，一会儿论断人，一会儿就轻看人。主的道是良善的，所以我们不要绊倒人，不要绊倒人，不要随便去论断人。所以这里保罗在从第一节一直到这一小段，我们看到两次提到你是谁去论断别人。十节说你为什么论断你弟兄呢？你这个人，是不是保罗在责备？所以我们有这个毛病，求主让我们今天也受责备。你这个人，你为什么论断弟兄呢？你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而且我们个人都要将自己的事在神的面前要交账。那这是一小段，这是第二段，就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要接纳，我们不可以去论断弟兄、轻看弟兄，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活了，所以我们死活为主。这就是到十二节为止，到十二节为止，这就是这个第一大段我们接触第一大段现在我们请接着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13节到23节，这一段就是不绊倒人，行爱道不绊倒人。怎么样子不绊倒人？那就是我们要行主的这个爱的道。首先呢，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怎么教导我们。保罗书信在哥林多前书8章10章也关系讲到我们的自由，不要绊倒人不要绊倒人成为人家的绊脚石。耶稣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第七节，马太福音18章的第7节到11节这一段呢，我想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因为这里耶稣很明明的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绊倒人，而且告诉我们怎么样就不绊倒人，那就要对付自己。我们大家一起念啊，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的一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向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熔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翻出来丢掉， 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啊，我们就念到这里啊。看这一段呢，这就是主亲自教导我们，叫我们不要绊倒人。第七节，我们念的时候可千万不要只念前半句。前半句，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能绊倒。这句话大概跟我没什么关系，讲世界。底下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我们常常也会这么想，那谁还免得了啊？啊，我再原谅我自己，说我也会这么想。啊，绊倒人的免不了，那我也不是故意的。是的，但底下去，那绊倒人的有祸了，这句话可要记住。啊，我就是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是绊倒人，啊，主也光照我，本来我还不承认，我为什么绊倒人呢？但是主让我看到我真的是绊倒人，为什么呀？因为我不谨慎不小心，人家拿我当偶像。我不谨慎不小心，我也爱工作，工作也成了我的偶像。那结果呢，就偏离了主的道，解释别人受亏损，自己名气也受亏损。你这不是绊倒人吗？尤其是叫小邻居叫别人因我受亏损，我是绊倒人的，我是绊倒。那表面看我有什么呀？我跟魏主忙得不得了，你多忙你也没什么理由，因为你绊倒人，你就是有祸的。所以这句话就是特别向我发光，就直接就告诉我，你绊倒人有祸了。你比如说两个人都犯罪，你的责任就更大，是不是？哦，他崇拜我，或者他把我看中了，你不能怪他，你要怪你自己。因为他是晚辈，他是小的，他是刚进来的啊，他是出蒙恩的，你呢？你蒙了多少恩典？所以主就责备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你要承认自己有祸了，那就要快点悔改。就不知不觉，不知不觉也没有什么理由，没有什么道理。为什么不知不觉？因为我不战惊，又不恐惧，又不警醒，又没有退到法柜前。虽然工作，你工作，越工作越犯罪，越工作越得罪神。有的时候是真的是，说实在是不知不觉的，一点没有想我故意的要去做人偶像，或者人做我偶像，是不是？啊，或者在那你不是故意的，你也没有理由。因为什么？你讲道，你不行道，就是绊倒人。那怎么样就不绊倒人？底下就告诉我们，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你实心主的道，对付自己，眼睛没有对付好，手没有对付，脚没有对付，乱跑，眼睛没对付好，看见好看的就爱，这个小邻居多可爱啊，又好用，是不是？他有帮忙，又特别帮我的忙，哎呀，你就爱着他不得了，你就偏爱，你有一点偏爱都不对。其实我想我没有特别偏爱，那也不行，你有什么理由啊？没有理由，是吧？当然各种绊倒人了，我就讲我自己。你一只手叫你绊倒，一只脚叫你绊倒，是吧？叫你绊倒啊，是叫我自己绊倒，实际也是绊倒别人的，叫你犯罪的意思。叫你绊倒，这里说叫你犯罪，那你就要把它砍下来。你把这个眼，你就把它弯掉。你眼老偏斜，这眼老看别人不对，是吧？那你这个眼，你这个手，你这个脚，就要把它砍掉，就把它弯掉。这就是告诉你要什么？要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这个意思。就是希伯来书，是不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是责备他们说，你们抵挡罪恶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也就是说我们抵挡罪恶要到流血地步。什么叫流血地步？我死我也不能犯罪。那你把它砍掉不是流血吗？你把眼弯掉你也要流血，到流血的地步。那抵挡罪恶，那就是叫做彻底对付自己。所以现在我们都要学习啊，要学习啊，这就是学习行道嘛。听道不行道还是个死战。说我们读了很多，怎么道教啊？使劲问你怎么道教啊？对付自己，是不是？主的话，主的亮光。今天主的话，我早教了，我反复思想，我就连接我自己。我可人的爱，我就把自己关起来，少去跟人家去找这个、找人找这个找那个，以人为满足，是不是？那你就是，这就是告诉我们。啊，你对付自己，你抵挡这个到流血的地步，就不至于绊倒人，就不至于绊倒人。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啊，主的教导是什么。我们再看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保罗的话也是主的话，怎么教训我们？我们现在翻回来十三节，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
跌人之物，也就是连和前面相连的，告诉你，你论断弟兄，轻看弟兄，这个本身就是绊倒的人。他只能吃素，他信心软弱，你一天论断他，瞧不起他，那他到底怎么办？那他就一天觉得自己有罪了，有人良心软弱就觉得自己有罪了，该死了，那怎么办？所以这就看看，不要给弟兄放下绊脚人之物。所以这里说宁可定义，保罗有很多定义，保罗定义在哥林多教会只传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保罗定义只讨神的喜欢不讨人的喜欢，保罗定义十五章里告诉我们什么样，不建立在别人的这个基础上，不建立不把福音呢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这就是保罗有这个志向。定义的意思就是志向，我们要定义要怎样做，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的跌人之物，就说认识到绊倒人实在是有祸了，我们不能绊倒，因为我们随随便便，结果人家就不到我们这里来，结果人家就不愿意再来，或者人家因着我们缘故，人家对神的工作对神都有不同的看法，良心软弱而跌倒，而跌倒软弱从此都起不来了，这条道路都不要走了等等原因吧。所以这里保罗说，我凭着主耶稣确实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还是讲保罗在解释这个吃的问题，唯独人以为不洁净，他就不洁净了，其实都是洁净的。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去行，所以就是不要离开爱人的道理。所以这一段就是不绊倒人，就是我们要行爱道才能够不绊倒人，行爱道。你因为食物叫人忧愁，人家吃了你也论断，人家不吃了你也有问题，你老是老有问题，老是要讲人，那么人家不是忧愁吗？人家心里良心软弱。底下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这不能够绊倒人，因为基督已经替他死。前面呢第一段里告诉我们，因为神已经接纳，那我们就应该接纳。这里告诉我们基督替他死，所以你不可因着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主都替他死，意思说他也得救了，他也蒙主救赎，我们有什么资格自己说人家不好？所以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底下十六节，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本来我这句话最不能理解，怎么善还被人毁谤呢？那就你善中有恶，你是在行善。举一个例子，就是哥林多前书啊第十章讲到什么守圣餐，守圣餐这是善事吧，纪念主，为了纪念主，大家一同来纪念主吃主的肉，喝主的血，那纪念主。但你在纪念主，你善中有恶，你善中有恶，怎么呢？你没有审查自己，吃喝自己的罪，所以结果呢？结果这就是不好的见证，甚至会绊倒人，会影响人，而且在教会也没有好名声。人家提出来，你们这个圣餐怎么走的？这个人饿了，那个人醉了。所以善中有恶不可以。你存心好，你这是一件善事，但你善事里有恶，这个恶是什么？叫人毁谤，叫人就为什么叫人被人毁谤？因为你善中，你在行善的时候还有不足的地方，还有亏欠，还有缺点，还有恶在里面。所以我们不要行善行善，里面还有点恶。做好做好事做好事，你没有留心或者我们有的人呢做好事，你留心行光明的事不够，你只在神前没有在人前，尤其在经济上管账上各个方面都是这样。你是在做好事，你也是为神的家，但你做的事情不严谨，做的是粗心大意，或者做的是这个不够光明，这拿不出来。那你说我存心很好啊，谁看见你存心？人家看见是我们的行为，所以千万不要善中有恶。这个我们都会常常会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善不要被人毁谤。我们是为主做工，我们是为了大使命，我们是为了福音，但是在这里面常常会还有一些被人毁谤的地方。所以底下呢，就是当然这个是联系到关于食物的事也是如此。所以底下第七节第十七节我们接着看第十七节，这里讲的什么呢？所以前面是讲到你定义不要绊倒人要行爱道，也不要行爱道呢，就是不要使我们的善被人毁谤。下面呢，我们再接着看不绊倒人，怎么不绊倒人？积极的追求神的国。所以十七节到十九节告诉我们要追求神的国。我们总有一个大的目标，就是我们今天要活在神的国里面，也就是神的国在我们的心中。 神的国作为我们的标准，而不是吃这个喝那个。所以第十节十七节说，因为神的国，意思说神的国在乎什么？不在乎吃喝，就一天不要讲吃讲喝，也不要为吃喝而论断人而轻看人。他说只在乎什么？神的国最重点的就是下面这三件事情，大家看是什么？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就是说我们要追求神的国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心中。而神的国的标准是什么？追求公义，追求和平，就是和睦，就是不绊倒人，那你就会有圣灵中的喜乐。所以这三样啊是相关的，也是相连的，也是呢这个彼此这个相继的。就是说的有公义你就有和平，你不追求公义哪里有和睦，哪里有和平？彼此争争竞竞，你瞧不起他，他论断你，是吧？追求公义，追求和平，那之中大家真是充满了喜乐，就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可见呢，公义和平都要在圣灵里追求，在主的话里面追求，在主的道里面追求，在圣灵里面追求，那你就会之中会有喜乐。这个喜乐平安，那就是大家在基督里面能够和睦，能够一同来和睦同居啊，在主里面来彼此一同来侍奉神，那这是多么美好啊！在神的国里面，所以接着说，在这几件事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要追求啊，这几样就是前面所说的哪几样啊？大家说哪几样？公义、和平和喜乐，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事上来服侍基督。所以什么叫服侍主？服侍主在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我们把自己献为活祭，这本身就是侍奉，就是侍奉。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追求神的国的那个标准，在神国的那个标准里面，那就是在服侍基督，就是在服侍基督。所以在这几件事上，你服侍基督的，你照着主的道去做的，天天追求公平啊、公义、和平和生命中的喜乐，那你这样的话，你就是活在神的国里面，也就是使神所喜悦，也人所称许，使神喜悦，人也称许，人也称赞，那太好了。像使徒时代初期的教会多么美好，那真是充满了喜乐，天天都是在圣灵里面，在圣灵里面，因圣灵而有什么？而充满了公义、和平和圣灵和喜乐。底下十九节，所以我们为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一直到十九节为止，这就是神的国要我们去追求的。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也就是说，你绊倒人、轻看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没有追求和睦。追求和睦就要彼此接纳，这里说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是接纳，还有呢，彼此建立就是。这告诉我们积极的方面，使教会被建立起来，彼此的灵性也建立起来。这德行两个字是虚点，是另加的，实际就是彼此建立。彼此建立，那就是在主的道上彼此建立，在爱中，在道中，在真理上彼此建立。那要追求和睦，怎么具体追求和睦？在这章来讲，就是要接纳软弱的，接纳信心软弱的，不要批评论断，不要藐视人。底下我们再看，还有一小段啊，就是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两节什么？就是不要再绊倒人，不要再绊倒人了。既然我们追求神的国，所以底下二十节说，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将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所以这里一直到我们就一直到底吧，到二三节为止，这里告诉我们有两样罪，一个是绊倒人，就是罪。一个不出于信心也是罪，不出于信心也是罪，就是你疑惑而吃，你这个疑惑本身就是罪。你吃素菜或者是你吃荤，这都不要紧，最要紧的是不要疑惑，要有信心。每一个人为主守，各守各的，是吧？或吃或不吃，但最要紧要有信心啊！不要，这就是这一段的意思。两样罪，一个是绊倒人就是罪，所以我们不要说绊倒人，绊倒人怎么着？你绊倒人家因我们又受亏损了，人家因我们软弱了，人家因我们而跌倒嘛，那就是罪呀、啊，就是他的罪了。所以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 保罗在灵前八章，这我们真要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八章，前两年我们也读过哥林多前书，可能都印象不深了。在第八章保罗怎么讲，八章也是讲了爱呀，讲了爱的道理。第八章第九节说，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我们怎么办到的？自己太自由了，这个自由出了影响人，也在绊倒人，人家没法睡觉，不能好好的休息。这丁小的事上，我们都不要绊倒人，要谨慎。怎么样就不绊倒的？谨慎，不要放任自己的那个自由。自由是在基督里，在真理里，在圣灵里。还有就是最后一点，大家一起念。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保罗有这么大的决心，正如同我们这里说，无论吃肉喝酒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如果我这件事情是叫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就刚才我举的例子，我们的弟兄当中都是吃羊肉的，那他倒不是别的，他现在信主了，但是还是不能吃。那你故意的这样做，他们整个的一个群体，整个的教会，整个的这些人都是这样，那你保罗说我宁可不吃肉，免得叫你弟兄跌倒。那对吃肉来讲是很大的牺牲啊，这也就是在什么人中做什么人，是的，做什么人。除非彼此尊重，他也不在意，他不忌讳，有的人是很忌讳的，所以这是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够不自责就有福了。所以这个信心多要紧啊，你有信心你在神面前守，一个是自己的信心，一个呢还要担当别人的信心的软弱。人的信心不足啊，你信心很大，那你自己守住，啊，你自己守住，你能够不自责，这是很好啊，你就有福了。但是呢，若有疑心而吃的，就有罪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出于信心，或者我们强迫他，你吃吧，你吃吧。如果他良心软弱，或者根本不能吃，你不要强迫人。所以我也是最不喜欢，因为我不喜欢人家强迫我。我也是平常也是，我们大家爱心是很好的。你吃啊，你吃啊，他不吃就让他不吃，所以不要强迫人。如果一心而吃的就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当然不是单单包括吃的问题，其他问题都是罪。你说了很多，你不是出于信心，你没有信心就是罪。所以我们常常不信的恶心呢，为什么说不信的是个恶心呢？你不信，你就是有罪嘛，因为这个罪里面就包括了一个不信。世人今天犯的罪，最大的罪什么？就是对神的不信啊！所以不要不信啊！所以这最后一段啊，这个第二大段十三节到二十三节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可绊倒人，绊倒人的实在有祸了，因为主亲自说的，绊倒人的有祸的，所以不可绊倒人。而且告诉我们，你绊倒人，你是你因食物叫人跌倒，当然不仅仅是食物，你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就有罪了。所以我们要认罪，所以我这个人常常是很刚硬的，但有的时候主的话直接临到我，在某件事上我常常有的是不服的，或者人说我也不服，但是上帝说你敢不服吗？我们应该谦卑，不管谁说是对的就应该服，就应该谦卑。所以主自己对我说，你绊倒人有祸了，那我就要承认，我就要谨慎，我不要再绊倒人，是不是？是免不了的，但我们不能因为免不了就原谅自己，绊倒人免不了，但是你这一个免不了，你就是叫别人受亏损，甚至神的名、神家、神的见证都失去。所以我们要忏悔，我们要悔改。既然说有罪嘛，所以求主给我们大家都要这样。每个人不同，我想我们各个方面都有不够谨慎的地方，都可能有，或者你根本不是故意的。那我们求主光照我们在哪些方面，具体方面某一件事、某一句话啊、某一个行动，我们都要求主光照，让我们不要绊倒人。因为主的道是一个爱的道，我们要按着爱的道去做。所以罗马书十四章就是守爱道不绊倒人。那我们应该怎样做？应该我们就接纳信心软弱的，在不违背真理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接纳。所以神家的工作也是这样，是没有宗派的，我们和一切在基督里的人都要合作，我们也接纳一切各种不同宗派的人啊，到神的家里来受造就来退休。这就告诉你， 你要接纳，要接纳，要担当，要包容。那这里就包括两个不，就是不可论断，不可轻看。所以一直到最后都告诉你，不能随便论断，也不要轻看。你绊倒人就是有罪的。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也要效法保罗。保罗就是一个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就是告诉我们不要绊倒人，他就是自己身体力行，他就是这样去做。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所以我们实在看到保罗书信非常感动。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还有第十章，保罗都提到也关系食物的问题，特别提到什么，你不要绊倒人。你今天有些事该吃不吃，不是为了你自己的信心的大小，乃是为了良心的缘故，为了良心。而且保罗也特别说，这个良心不是你的良心，乃是谁的良心呢？别人的良心。为了别人的良心缘故，有些时候你就不要去做。我们常常我们知道这个良心呢，是有一个是关于自己的良心，我们应该像保罗所说的，我应该怎么样勉励自己，对神对人要常存着什么无愧的良心，这是一方面。就是说讲到良心的问题，我们应该在神面前不自责。所以刚才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也提到，人在所行的事上能够不自责，你就有福了，就是你的良心对得起神啊，良心也要对得起人，对得起人，没有责备，受责备的地方，这也不是容易的呀。我们要这样追求，这是我们个人的良心。还有呢，保罗在临前第八章，我想我们再补充几句，就关于这个良心的问题。因为不绊倒人，主要是什么？是你要关系到人家的良心，你要想到人家的良心会因此而绊倒。那就是临前第八章，我们再回来看一下第十节。第十节第十一节，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呀，有知识的，你有真理的知识，你也有信心，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吃那祭偶像之物吗？那他可以这样，我也可以这样。所以偶像算的什么？因为这张保罗主要讲偶像其实算的什么，吃不吃就是吃祭偶像之物。但是呢，保罗这里特别提到什么呀？提到就是别人的良心。因此第几点啊，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吃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的弟兄，就因你的知识就沉沦了。所以这个良心就是我们为了别人的良心缘故，我们不能够这样做，不能够这样做。因为什么？因此他就软弱了啊，而且因着你的知识，因着你见过，他就沉沦了。还有就是第十章我们再接着看有关良心的事情。第二十五节就是二三节开始吧，我看这一章都非常要紧，因为这里都是讲到不要绊倒人。因为今天我们讲到罗马说不要绊倒人，我们参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不要枉用自己的自由。二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去问什么话，那都可以吃。因为什么？这里保罗说，因为地和金木所充满的都属乎主，万物神所造的嘛，万物都是好的，那都是洁净的，你都吃，你不要问什么。但是有这么一个前提，二十七节，倘若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去复习，他不信，当然他什么都摆上了，你若愿意去，凡摆在你面前的，你只管吃。有的时候不信主的宴席也不是绝对不可以去吃的，耶稣还去参加那个什么呀，娶亲的宴席，是吧？法利赛人的宴席耶稣都去，那假冒为善，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人呢，耶稣都去，但耶稣是为了荣耀神，为了神的作为。凡是摆在你面前，你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缘故去问什么话。但是若有人对你说了，说这个吃的呀是祭过偶像的物的，他告诉你了，你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你就要不吃了。因为告诉你的人，因为这个人他是什么，前面不是说吗，是不信的人，他不信，他告诉你这个是祭过偶像的，那你说没关系我吃了，那人家就要批评你论断你，人家就会觉得你怎么了，你这个人信耶稣怎么这个样子啊，你怎么祭偶像也可以吃，就给他抓了把柄了。这是一个原因，你为了那告诉你的人你不要吃。还有呢，下面说并为良心的缘故，这里又讲到良心了，为良心能够不要吃。二十九节，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这就是说到我们讲的良心问题，一个是讲到我个人， 我要无愧的良心，对神对人，一个你还要想到别人的良心软弱。所以保罗这里你看他讲的多么完善，这警告是全备的呀。所以二十九节保罗特别强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人家的良心软弱，人家的良心不能够容忍你这个事情啊，我不怕。许多人说我不怕，你样样不怕，你不怕人家可吃不消你，人家看见你就要批评你，人家就觉得你这样不对，被别人良心论断呢啊，我说谢恩而吃，为什么因为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保罗说，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为别人的良心我们也要谨慎小心，我们常常为自己的良心啊，当然有的说我们连自己的良心都对不住，都不是一个无愧的良心，对神对人，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勉励自己，更要想到什么？想到为别人的良心。这个缘故，所以呢，就谨慎，不能放任自己的自由。保罗在加拉太第五章也讲，不要把神给我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个自由不是真的自由了，自由是在真理的范围之内，自由是要追求爱的道，不能违背了爱的道。那个自由就是放任，那自由不是放任，是天父的儿子叫我们自由，这个自由是在真理的里面，所以求主让我们不离开真理，不离开爱心，不离开真理，不离开爱心。所以这一章最后也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事情是罪，所以我们要守住主的爱道。